今日神嘅信息向我哋话。
今天神的信息向我们说，
祂的应许是我们可以享有的，
祂的应许是我们可以享受到的。
但是第一，我们要用遵命信服的来领受。
但是第一，就是我们要用一个遵命和顺服的心来领受。
第二，我们要用持久到底的去领受神的应许。
第二，就是我们要用持久到底的心态去领受。
第三，神要我们用坚定的信心去领受祂的应许。
第三，就是要用坚定的信心去领受。
我们读约书亚记读到第十章中间那里，
我们读约书亚记读到中间，
约书亚和以色列已经有好几场好惊天动地的胜利，
他已经有几场很惊天动地的胜利。
约旦河过了，
约旦河已经过了，
耶利哥又攻陷了，
耶利哥也攻陷了，
艾城又攻取了，
艾城也攻取了，
基片的希未人来投降了，
基片的希利人来投降，
应许之地的中间的山地也都是攻取了，
然后中间的那些山地他也攻取了。
约书亚以色列成功的将应许之地现在界成一半了，
约书亚现在就把这个地分成一半。
这个是一个很古典型的战略，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战略，
将敌人分开一半，然后向南然后向北去吞食，
把敌人分开一半，然后向南向北这样子去进攻。
神今天向我们的宣讲就是，
神今天跟我们的宣讲，
祂有应许给我们得着，
他有应许给我们得着，
但我们用遵命遵守信服的去领取，
但是我们要遵命遵守的去领取。
二十九到四十二节，第十章二十九到四十二节，
二十九到四十二节
记载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他们的向南进攻
记载到他们向南的进攻，
一座一座的城在南边的被他们攻取，
一座一座的城就把给他们攻取了。
二十九节拿了纳拿，
然后二十九节说他们拿了纳拿，
拿拿完纳拿，第三十一节拿拉吉，
然后三十一节讲拿拉吉，
三十三节拿基色，
然后三十三节讲到他们拿基西，
三十四节拿个以基伦，
三十三节讲拿到以基伦，
三十六节拿了希伯伦，
三十六节讲到拿希伯伦，
三十八节拿个底壁
然后拿底壁。
如果你加上二十八节那个马基大，一共有七座城一座一座这样来拿，
还有马基大，这已经七座城 一座一座城的来拿，
不是有很多个细节记载，
不是有很多细节去记载，
都是差不多同一句说话这样重复，
都是差不多同一句话的重复，
一座一座城从这一处是工作去第二个城，这样
一座一座的城从这一层到那一层，
每一个地方都是说用刀攻击那城，杀了城里所有的人，
每一个地方都是说要杀了城里面的人，
不用一人逃脱，
不用一个人逃脱，
一个又一个的以色列是长胜的，没败的，
一个一个的他就长胜，没有失败过。
当然神是这样答应过他们，
当然这是神已经答应了他们的。
所以第四十到第四十二节是一个总括性的一个说话，
所以从四十到四十三节就是总括性的一句话，
读给大家听，这样
读给大家听，
约书亚击杀了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和山坡的人，这个第四十节以及那些地方所有的王，不容一人逃脱。约书亚照着耶和华，这个很重要的，约书亚照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吩咐，把有气息的都完全毁灭了。约书亚从加底斯巴利亚击杀他们，直到加撒，又从歌山全地击杀他们，直到基片。约书亚在这一次战役中击败了这些王和占领了他们的地，是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作战，是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作战。
四十二节讲到，这是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作战。
耶和华神
落
成他的答应，
他 他诺答应了他的承诺。
以色列享受咁多嘅胜利。
以色列他享受这么多的胜利，
都是因为在约书亚的领导之下，
都是因为约书亚的领导之下，
他们照着耶和华以色列的吩咐啊，样样都做齐。
他们照着以色列耶和华的吩咐，他们每一样都做齐了。
属灵的生命没秘密的，
属灵的生命没有秘密，
不是难学的，
不是很难学的。
就算是秘密，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就算是一个秘密，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很简单两个字，
很简单两个字，
顺服遵命
啊，顺服遵命。
神答应我们信徒很多很多很美好的答应祝福，
神答应了我们信徒很多很多美好的祝福，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享受到呢？
但我们能不能够享受到呢？
是在乎我们怎样向神的说话回应，
在乎我们怎么跟神的话来回应。
我们的顺服一定带来胜利给我们，
我们的顺服一定会带来胜利。
我们人生有很多战争要打，很多长仗要打，
我们人生有很多战役要打。
我们的罪性是一个征战，
我们的罪性就是一个征战。
我们过往旧的脾气态度是要我们要面对的征战，
我们过去的旧的脾气和态度就是一个要征战的事情。
我们要面对的引诱也是我要面对的征战，
我们要面对的引诱也是一个征战。
神是答应了我们胜利，
神是答应了我们胜利，
但是胜利的事实在哪里？
但是胜利的事实在哪？
胜利的事实是在乎我们有没有顺服的事实，
胜利的事实是在我们有没有幸福的事实。
约书亚和以色列他们跟随神所有的吩咐去做，
约书亚和以色列他跟随神所有的吩咐来做，
所以他们享受到胜利的真实了，
所以他能够享受到这个胜利的真实，
因为他们有信服的真实，
因为他们有幸福的真实。
而这个信服的真实将他们一直带到去最后最后的胜利，
而这个信实就带到他们对到最后的胜利。
那第十章完了，
第十章完成了，
向南的战略，向南的进攻已经完结了，
向南的进攻已经完结了。
第十一章开始了，
第十一章开始，
约书亚将个注意力现在转向北方了，
现在他的注意力就在北方。
刚才我们没有读第一到第五节，是不是？
刚才我们没有读第一和第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第一到第五节，大家找到吗？
我们从第一到第五节，
请大家一起，
请大家来。
第一节话，哈所王耶宾一听见这些事，就派人去见马顿王约伯、申伦王申撒、押申王，以及住在北方山地基利列南边的阿拉巴、高原和西边多尔高地的众王，又去见在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住在山地的亚摩利人、黑人、比利洗人和耶布斯人，以及米斯巴地、黑门山下的希美人。这些王与他们所有的军队都一同出来，人数众多，好像海边的沙，还有很多马匹和车辆。这些王都联合起来，来到米伦水边，在那里一起安营，要与以色列人作战。这个是最后的战役了，
这就是最后的战役，
是要面对一个联盟，北方的这联盟，
是要面对这个北方的联盟。
而这个最后的进攻，最后的战役，是以色列和约书亚要面对的最艰难的，
而这个最后的战役就是一个最艰难的战役。
我们有一个错觉，
我们有一个错角，
我们以为耶利哥是最大的难阻，
我们以为耶利哥就是最大的难阻，
我们以为爱城是最大的报复，
我们以为爱城是一个最大的报复，
我们以为日月停转那天是最大的歼灭，
我们以为日月停止是一个最大的事情，
但那个是错觉来的，
但那个都是错角。
这个最后的向北的进攻其实是最艰难的、最大的、最长的战役的。
这个向北的进攻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战役，
因为这个北方的联盟现在来挡了阻挡以色列和约书亚，
因为这个北方的联盟现在是来阻挡以色列，
他们有最坚固的保护的城堡，
他们有最坚固的城堡，
他们也都最大的军队，
是有最大的军队，
他们也都有更加强的武器，
还有更强的武器。
因为这个北方的联盟是夏所王所领导的，
因为这个北方的联盟是夏所王所做的。
现在考古的发掘掘到这个夏所城是迦南的最坚固最大的城。
现在这个考古学家发现这个夏所城其实是南边最大的一个城。
我们以为耶利哥是最坚固，其实比起这个夏所城耶利哥是很小很小的。
我们以为耶利哥是最坚固的，但是比起这个夏所城就是更没有。
而且这个北方的联盟是军马人数是最多的，
而且这个北方的联盟是军马和人数是最多的。
圣经说好像海边的沙，
圣经说好像海边的沙，
当然不是数到多少人，
但是当然不是说有多少人，
但是给我们听是很多很多最强人数的，
但告诉我们听这是最多人的，
还有他们有最先进的武器，
还有最先进的武器。
第四节告诉你，他们有很多的马匹和车辆。
第四节讲到这有很多马匹和车辆，
这些是战马战车，
这是战马和战车。
以色列从来没有战马没有战车的，
以色列以前是从来没有战马和战车的，
一直要等到所罗门很多年之后所罗门的时候才有战马战车的，
一直要等到所罗门的时候才开始有战车。
但是神向约书亚说什么？
但神说跟约书亚说，
我一定会持守我的诺言，
我一定会持守我的诺言，
你只要跟着我的吩咐，
你只要跟着我的吩咐。
所以第六节，刚才我们没读，是不是第六节？
所以第六节，
请大家一起来读第六节，
我们一同来念。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因为明天这个时候，我必使他们全数在以色列人面前被杀。你要砍断他们的马蹄筋，焚烧他们的车辆。意思，约书亚有所有的原因，他应该胆怯的，应该惧怕的。
约书亚有很多的原因，他需要胆怯的。
因为他所面对的战争，就是我们今时今日那些散兵要敌挡那些装甲。
就是那些散兵要抵挡那些装甲车。
散兵没几多重武器的，
散兵 并没有很多重型的武器。
在飞机跳下来只能够揸一支步枪，
在飞机上面跳下来只可以抓住一个步枪，
怎么能够抵挡啲装甲呢？
怎么可以抵挡那些装甲车呢？
所以约书亚和以色列是人数相比来讲是少到极的，
所以以色列比起他们是人数 少到极点，
军火的力量也是弱到极的
军火的力量也是非常少的，
所以这个向北的进攻是送死的，
所以这个向北的进攻是送死的。
但如果你停步在那里，
但如果你停在那边的话，
他们最多只能够享受到神给他们答应的一半，
你最多只能够享受神给你答应的一半。
约书亚已经经历过很多战役，是老兵来的了。
约书亚已经经历了很多的战役，已经是一个老兵，
亲眼见过神的大能很多次，
亲眼看到神的大能很多次，
亲身的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不可能
亲身的去经历过很多的不可能。
现在这个最后向北的进攻又是最后一个，又是一个不可能。
现在向北的进攻也是最后一个不可能。
不要以为只是一场战争的，
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场战争，
有很多场的，
有很多场。
难怪神向他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
难怪神说你不要因为他们而惧怕。
约书亚如果不惧怕的话，神就不会说这句说话。
约书亚若不是惧怕的话，就不会，神就不会跟他讲这句话。
约书亚是很明白当前的敌挡的，
约书亚是非常明白当前的敌挡，
但他仍然得到神给他的答应，
但是他还是得到神的答应。
因为明天这个时候，
因为明天这个时候，
我必使他们全数在以色列人面前被杀，
我必使他们全数在以色列面前被杀。
但是有一个命令我要给你，
但是我有一个命令要给你，
有一个指示你去跟他做，
有给你一个指示。
神对他说，你要砍断他们的马蹄筋。
神跟他说，你要砍断他们的马蹄筋，
焚烧他们的车辆，
要焚烧他们的车辆。
神向他命令什么？
神跟他命令什么呢？
神向他说，约书亚，
神说约书亚，
英文叫做你要 conduct 一个 preemptive strike， 即是说快手的偷袭，
要做一个很快的 偷袭。
好像将个人说先下手为强，
就是先下手为强。
你人数是弱那么多，
你的人数弱了那么弱那么多，
你的军火你的火力是这么弱，
你的军火你的火力、啊、这么弱、嗯、
军事的技术里面你这么弱，
在军事上来看你这么弱，
但是你主动第一下手去袭击是你，
但是你主动第一下手是你，
不留情的痛击是你，
不留情痛击，
果断性的去痛击是你，开始
很果断性的就去痛击。
提醒到我们，
提醒，
不是很多年前而已，五十五年前，我记得年前了，45年前而已嘛。
提醒我们四十五年前发生的一件事。
以色列所做的就正是约书亚记十一章。
好像以色列、国所做的，就好像现在约书亚所做的。
45年前，我们已经很熟了，看报纸你记得嘛？我们叫做六日战争。
45年前，我们知道的六日战争。
是以色列重复。在约书亚第十一章的一个战役，
是约书亚重复、是用重复约书亚的一个战争的 一场战。
1967年6月，
1967年6月，
埃及调动大军个装甲个部队在以色列的南部边界、
埃及、派了很多装甲部队在以色列，现在以色列的南部。
叙利亚又调动很强的装甲在以色列的北部的边界，
叙利亚 也有很多装甲车在以色列的北部。
这些阿拉伯国家的联盟只有一个任务一个目标，
这些 亚拉伯国家的任务只有一个，
是要将以色列在人世间的版图里面完全的歼灭，完全的抹干净。
他们是要把以色列完全的铲除，
因为他们说以色列没有权存活，
因为他们说以色列没有权去存活。
以色列在生死边缘之间、
以色列在生死边缘之间。
以色列做了什么？
以色列做了什么？
以色列就重复在这一处神向约书亚所讲的，
以色列就是要做现在神跟他要做的事情。
以色列主动的快手去偷袭去袭击，
以色列要快手的去攻击他们，
袭击埃及的空军，
去袭击他们的空军。
几分钟的时间，几分钟很短的时间，
几分钟很短的时间，
以色列的空军完全歼灭埃及的空军，
以色列的空军完全歼灭了、埃及的空军。
好几百最先进的战斗机就在那个跑道上面已经炸毁了，
在、最先进的几个、战斗机已经在跑道上面已经给炸毁了。
以色列用几分钟的时间拿到在空中的主霸权、
以色列用几分钟的时间就拿到空中的、这个主权。
那以色列那些装甲、人数很少的，火力又是不够的，
以色列的装甲车和火力其实很不够，
就能够在五日之内、将埃及完全从西奈赶走、
就可以在五天里面把埃及从西奈山赶走，
将叙利亚那些装甲完全到高兰那里北边那里完全赶走，
把这个叙利亚的装甲从北边那边也赶走了，
占领北方，今日仍然是占领那个高兰高地，
占领北方到今天也是占领这个高兰的高地，
将整个西奈占领，
把整个西奈去占领。
大概几十年前呢，将西奈俾翻埃及，因为要同佢哋有和。
大概几十年前就把西奈给还给、这个埃及，因为要跟他们有和。
所以就正符合到约书亚第十一章呢处讲到。
就好像。好像以色列、好像这个约书亚记所形容的战争一样，
约书亚偷袭这样的攻击在米伦的地方，
约书亚、偷袭这个在米伦的地方，
将整个北方的联盟的军队完全歼灭，
把北方的联盟全歼灭了，
歼灭咗个军队啦，
歼灭了军队
就可以回头啦，
就可以回头
翻到嗰啲城镇嗰处，
就回到城镇里面，
好似扫干净咁样 ，map up 咁样一座一座城咁嚟夺取，
好像一个一个城的来夺取。
睇下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啊，
看第十到第十一节，
我哋一齐嚟读嘛，
我们一同来读，
请大家一齐第十节，那时约书亚转回来，占领了夏所，用刀击杀了夏所王，因为夏所在这些国中素来是为首的。以色列人用刀击杀了城中所有的人，把他们完全毁灭，有气息的一个也没有留下。约书亚又放火烧了夏所，约书亚夺取了那些王的一切城镇，又擒获那些城镇所有的王，他用刀击杀了他们，把一切完全毁灭，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神持守他的答应。
神持守了他的答应，
胜利是以色列人享有，
胜利是以色列人享有的，
但是享有胜利这个事实，
但是、享有胜利的这个事实
是在乎有没有信服的事实，
就是在乎有没有幸福的事实。
第十五节给你看到他们的胜利的秘密在哪里，
第十五节给我们看到他胜利的秘密在哪，
正如神吩咐摩西一样，摩西吩咐约书亚，约书亚所做的完全是按住神命令命令摩西所做的，
正如摩西怎么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了，
sorry, 一件事都没留，
约书亚没有一样不办妥的。
约书亚是一个领导，
约书亚是一个领导，
是一个伟大的领导，
是一个伟大的领导，
好成功的领导，
是一个很成功的领导，
做到好多惊天动地的领导，
做了很多惊天动地的领导工作，
但是他做一个成功的领导是在乎什么，
但他做一个成功的领导是在乎什么，
是他在乎遵守命令，
是在乎他遵守命令，
很多时候我们失败也是这一处，
很多时候我们失败就在这里，
我们都是领导，
我们都是领导，
我们在家里就是领导，
我们在家里面就是领导，
我们在工厂工作地方就是领导，
我们在工作上就是一个领导，
我们在教会都是领导，
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领导，
无论是哪处领导，我们就以为我们就是司命令那个人，
我们以为在哪里领导，我们就是发号命令的人，
但是我们失败因为我们忘记了，
但我们失败因为我们忘记了，
忘记一个成功的领导是领受命令遵守命令的人，
忘记了一个成功的领导是一个遵守命令的人，
遵守主的吩咐命令，
遵守主命令的人，
整个这个进攻迦南地，我们看到约书亚就是这样，
整个、攻击迦南地，我们看到约书亚就是这样子，
当然他要发命令给那些军事，
当然他要发命令、给这些军队，
但是最终的最高的仍然他是领受神的命令的人，
但是最高的就是他在领受神命令的人，
基督徒生活没有秘密的，没有我们很难明白的事的，
基督徒的生活没有令我们很难明白的事，
其实是很简单的两个字，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两个字，
顺服遵命，
顺服遵命，
我们在属灵生命里面成功是在乎什么，
我们在属灵生活里面成功是什么，
是规定我们要求我们凡是敌对我们属灵生命的，我们要完全的歼灭，
就是要敌对我们，把我们属灵生命 有害处的东西完全歼灭，
敌对我们属灵生命的是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敌对我们属灵生命的人，
敌对我们的不是我们坐在我们隔离那个人，
敌对我们的不是现在坐在你旁边的人，
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生命里面那个，自己生命里面那个，
我们的敌人是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的，
我们旧的罪性，我们旧的罪性给我们的脾气，
我们旧的罪性给我们的脾气，
我们旧的习惯，
我们旧的习惯，
我们旧的态度思想，
我们旧的态度和思想，
我们过去旧时那个人，
我们过去旧时的人
是我们的敌人，
就是我们的敌人。
神要求我们规定我们完全歼灭洗干净的。
神要求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都全歼灭。
一点存留，一点生还都不要的，不行的。
一点生还都没有。
我们生命里面不能够留存有一丝一毫敌对我们属灵生命的。
我们生命里面不可以留下任何东西敌对我们生命的。
旧的罪性，旧的旧人一定要致死啊！
旧的罪性和旧的旧人一定要致死。
这罗马书好艰辛的一本书。
罗马书是一个很艰辛的书。
文字好难明的。
文字非常难明白。
但是那个信息都是一个很简单。
但是它的信息都是一样。
旧的罪性将它致死。
致死这个旧的罪性。
你看以色列他们要清除所有罪恶邪恶的影响。
我们看以色列他要对付所有旧的影响，
他才能够在神应许之地里面得享到属灵的健康、属灵的生命。
他才可以在属灵生活里面得享这个健康。
我们属灵的生活都是一样。
我们属灵的生活也是一样。
我们享受到神答应给我们的胜利之前，
我们享受神给我们的胜利之前，
都是要歼灭、洗干净敌对我们属灵生命的事。
也是要歼灭、洗干净所有对敌对我们生命的东西。
问题不是在乎神的答应是不是真实。
问题不是在神的答应是否真实。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乎我们的尊命、我们的信服是不是真实。
最要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尊命、我们的信服。
我们个个人都知道神向我们的要求、命令是什么的。
我们都知道神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
神已经向我们宣讲的了。
神已经跟我们宣讲了。
我们人生的使命是在乎我们怎样回应神的话。
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乎我们怎么去遵命神的话。
这个是神向你第一个信息。
这是神给我们第一个信息。
第二个信息神说什么？
第二个信息
神说我的答应是你们享受到的。
我的答应是你们可以享受的。
但
是
你要持久到底的，不放手不停的去领取。
但是你们要持久到底的，不放手的去领取。
我们有一个错觉。
我们有一个错觉。
我们以为以色列攻取这个迦南地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几章而已。
我们以为以色列攻取这个迦南地只有几章。
是不是你从第六章开始看到第十章、第十一章，半个钟头可以看完了。
你从第六章开始看到第十二章，半个小时你就看完了。
但其实这个进攻取迦南地是很多年的。
但这个攻取迦南地其实是很多年的，
最少要七年咁多。
最少有七年。
大家睇下第十八节啦，十一章第十八节。
我们看第十一章第十八节。
我一齐嚟读第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念第十八节。
请大家一齐。约书亚和这些王作战了很多的日子，很多的日子有几多呢？最少有七年。
这说很多日子，很多的日子其实就至少有七年。
因为几章即系第十四章。
因为几章就只有四章。
加勒佢咁样讲。
加勒他这样子讲。
佢向约书亚话：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利亚派我去窥探这地的时候，我正四十岁，我照着我心里所想的向他报告。第十四章第七节。
第十四章第七节。
这个是加勒向约书亚讲的。他说我第一次入来窥探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那时候四十岁。
十四章第七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派我去窥探这地的时候，我正四十岁。我照着我心里所想的向他报告。
Okay, 大家不用翻，我读给你听，是《生命记》第二章。
在《生命记》第二章。《
生命记》第二章第十四节。
《生命记》第二章第十四节。
如果你翻到好，大家不用翻，我读给你听，《生命记》第二章第十四节。
《生命记》第二章第十四节。
自从我们离开加底斯巴利亚，直到过了撒列溪的日子，共有三十八年。等到那世代的战士都从营中灭绝为止，正像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一样。 Irene 同你读好，唔该。 Thank you。
自从我们离开加底斯巴尼亚， 直到过了撒勒期的日子，共有38年，等到那世代的战士都从营中灭绝为止，正像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一样。
即是说从窥探到进攻第一次入去的时候是38年，这么多，
就是说从窥探到进攻有38年。
所以进攻迦南开始的时候，迦勒是78岁。
所以刚刚进攻迦南的时候，迦勒是78岁。
所以如果你翻到的话，你翻回约书亚记第14章第10节。
如果你翻到的话，你翻回去约书亚记第14章第18节。
第14章第10节。
第14章第8节。
我读大家，读俾大家听。这个是迦勒再一次讲啦。
我念给大家听。
他说现在你看。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了这话以后，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使我活了这45年，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现在你看，我今日已经是85岁了。
约书亚记第14章第10节。现在你看，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了这话之后，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使我活了这45年。就是以色列在旷野行走的时间。
这是攻取迦南地已经完结了，已经和平了。
这是已经攻取迦南地之后已经得到和平了。
迦勒现在向约书亚说，给希伯伦给我。
迦勒对约书亚说，你现在给希伯伦。
我现在85岁。
我现在85岁。
78到85最少有7年那么长。
78到85最少也有7年。
所以进攻迦南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战役。
所以进攻迦南已经用了7年的时间。
我们属灵的生命一样的，没有短的，没有捷径走的。
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的，没有短的，没有捷径可以走的。
我们前面要打的仗，不是因为我们祈祷就没有战争的。
我们前面要打的仗，不是因为我们要祷告就没有战争。
一个不能够跨越的挑战，我们跨越了。
一个不能够跨越的挑战，我们已经跨越了。
一转个弯，还有另外一个更高的、更难的挡住。
一拐一个弯，又有一个另外一个挑战。
神考验我们的信心，我们过了关了。
神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已经过关了。
但一转弯，神又给另外一个更难的信心的考验。
但是一拐弯，神又给我们另外一个更难的。
唉，我们过了关之后，我们可以以为唞一啖气啦，休息下啦。
我们过了关之后，我们以为可以松一口气。
另外一个战争仍然在我们的面前。
但另外一个战争就还在我们面前。
我们向神大声的呼喊说，不得了，不要再给我几多了。
我们大声的跟神呼喊说，不要再给我了。
是，我们在数年的战争里面胜利一次，对我们是不太好的。
我们在神的战争里面胜利一次，对我们并不是特别好。
除非是恒久持久不停的持久到底的胜利。
除非是恒久的去胜利。
向前走一步，向后退翻一步，对我们没益处。
向前走一步，向后退一步，这对我们没有用处。
向前走一步，向后退翻一步，现在在哪里？
向前走一步，后又退一步，那现在在哪里？
在原处。
就在原处。
很多时候我们向神在处呼喊。
很多时候我们向神呼喊。
我们说，神啊，为什么我属灵的生命不成长，没长进？
为什么我的属灵生命没有成长？
就是因为我们所做的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所做的就是这样。
向前走一步，向后退翻一步。
向前走一步，向后退一步。
年年月月都是原位的树。
年年月月都是在原位。
我怎样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有成长啊？
我们怎么可以在属灵生命里面有成长？
向前走三步。
向前走三步。
向后退半步。
向后退半步。
向后退半步是事实来的。
向后退半步是一个事实。
我们个个都失败的嘛。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失败。
我们与主同行，个个都有时脚软的嘛。
我们与主同行，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
神容许我们脚软，神容许我们失败退后半步。
神容许我们有一点的软弱和失败，
但是仍然持久的向前进，长远过我们向后退半步。
但是仍然的持久的让我们向前进。
我们跟随主这个年月是很长很长的。
我们跟随主的这个年月是很长的。
我们与主同行能不能够走完？
我们 与主同行，可不可以走完呢？
我们决志要跟随主啊，能不能够决志到底啊？
我们决志要跟随主，能不能够到底呢？
我们做一样好事，是不是做一次啊？因为是持久不停到底的去做好。
我们做一个 好事情，是不是做一次还是持久不断的？
神答应我们胜利。
神答应了我们胜利。
确定的。
确定的。
但是胜利的现实事实是在乎我们有没有持久到底。
但胜利的这个事实是在我们在乎我们有没有持久到底。
当跑个路跑完它到底。
当跑的路就跑完。
当侍奉的生命侍奉到底。
当侍奉的生命就侍奉到底。
当打个仗打完到底。
当打的仗就去打到底。
当持守的真理，当持守的信，持守到底。
当持守的信就持守到底。
才有胜利的事实。
这才有胜利的事实。
还有什么信息神跟你说？
还有什么信息神跟我们讲的呢？
神说我给你的答应是你们可以享有。
神说我给你的答应是你们可以享有的。
但是你要用坚定的信心去承受。
但是你们要用坚定的信心去承受。
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十一、二十二。
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十一、二十二。
大家看到吗？请大家一起二十一节开始。那时约书亚来了，把在山地希伯伦底壁阿拿伯整个犹大山地整个以色列山地所有的亚纳族人都剪除了，约书亚把他们与他们的城镇都完全毁灭了，在以色列人的境内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只在加撒、加特和亚实特还有余下的。
再读到二十三、
二十一、二十一、
二十一，从二十一读到二十二，
廿一、廿二。
那时，约书亚来了，把山地希伯伦底比亚拿伯整个犹大山地整个以色列山地所有的亚拿族人都剪除了，约书亚把他们与他们的城镇都完全毁灭了，在以色列的境内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只有加撒、加德和亚撒的还没有，还有余下的。
记唔记得呢啲亚纳族人？
记不记得这些亚纳族人？
约书亚好记得呢啲亚纳族人。
约书亚很记得这些亚纳族人。
见过佢哋嘅？
见过他们的。
四十几年前见过佢哋嘅？
四十几年前的时候见过他们。
在加勒斯、加底斯、巴利亚。摩西差派十二个探子入迦南地。
摩西派了几个探子去迦南地。
约书亚是十二个其中之一。
约书亚是其中之一个探子。
他所见到的带回报告给摩西。
他们看到的然后报告给摩西的。
十二个有十个话我们不能够入去，就是因为这些迦南人。
十二个有十个说我们不可以进去，就是因为看到这些
亚拿人，他们是巨人来的。
他们是巨人。
我们在他们面前好像草蜢那么小啊。
我们在他面前好像草蜢一样这么小。
是神是答应过我们。
神是答应我们。
但这个地方是不能够让他们攻取占领的。
这地方并不能够给我们攻取的。
唯有约书亚和加勒说不是啊，今天就要进去了。
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说我们今天就要去了。
神答应我们的，我们可以信得过的。
神答应我们的，我们要可以进去的。
没人听，
没有人听，
所以以色列呢就要回转头在旷野里面走多三十八年。
所以以色列人就要在旷野里面再走三十八年。
约书亚见过这些加勒亚纳人的。
约书亚见过这些亚纳人。
这些亚纳人没变的。
这些人没有变，
仍然是巨人来的，
仍然是巨人。
但是这一次不同了，
但这一次就不一样。
约书亚和以色列将他们的蚱蜢这样踩在他们的脚下。
约书亚和他们的人把他们就 踏在他们的脚下。
约书亚从来没有失去过他坚定的信心。
约书亚他从来没有失去他坚定的信心。
神照样答应我们很多的。
神照样的答应我们很多。
但是我们享有神的答应这个事实。
但是我们享有神的答应这个事实，
在乎我有没有坚定的信心这个事实，
是在乎我们有没有坚定的信心。
我今个礼拜看过一个牧师的讲道，就是讲到这一章的。
我今这个礼拜看到一个牧师的讲道，就是讲到这一章。
我借用他一个故事，
我借用他一个故事。
大家可能听过本人约翰 John Bunyan 这个人，
可能大家听过本人约翰这个人，
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
他写过一 本书叫《天路历程》，
是十八世纪的，是一个预言我们信徒走上天堂这条人生的道路。
是十八世纪写的，是预言我们人生去过的什么情况，到天堂的路是怎么走的。
最好的代以前100几年前呢，美国人呢就算什么都没有，一本书都没有，每一家庭都有两本书。
100多年前美国人的家庭没有什么，没有，就算没有书也好，就只有两本书，
一定有本圣经，
一个就是圣经，
同埋有呢个本人约翰所写嘅天路历程。
另外一个就是本人约翰所写的天路历程。
美国人用嗰啲篷车啊，将所有佢所有嘅财物啊搬去向西进攻嘅时候啊，载唔到几多嘢噶嘛，攞唔到几多嘢噶。
美国人去西部进攻的时候，拿不到很多东西。
但一定有呢两本书。
但一定有这两本书在他们的车里面。
嗰本圣经啊，将佢啲家谱啊写晒入去嘅。
圣经就把他们的家谱全写上去，
然后一定会带着这个本人约翰写的天路历程，
然后一定会带着这个天路历程这本书。
天路历程里面是讲到一个基督徒、走上天堂的路。
天路历程里面讲到一个基督徒走上天堂的路，
他说有一条很窄的路走向天堂的门口。
他说是一个很窄的路要走到天堂的门口，
但是一路走的时候见到前面有几只狮子挡住条路，
但是一面走的时候就看到前面有两只狮子在前面走。
那个作者本人约翰就说呢，但是呢这个基督徒看不到那些狮子、用铁链锁住的，
但这个基督徒看不见的就是两个狮子有锁链绑住他们。
是我们与主同行走这个向天走的天路的时候，就是
我们 与主同行走这个天路走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你是不是看到前面有狮子挡住？
你是不是看见前面有狮子挡住呢？
听日回去是不是看到很多狮子、很多危险、很多难阻挡住呢？
明天回去是不是看见很多狮子、很多难阻呢？
我们人生每一条路、每一步、每一个角落我们要转的都是看到狮子。
我们人生每一个角落去转来转去都看见很多狮子，
我们就绝望了，我们就开始大声的呼喊了，
我们就绝望了，就大声的呼喊，
上帝啊，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处啊？
上帝，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
因为我们只是看到狮子，
因为我们只是看见这些狮子，
但我们见不到绑住狮子那些铁链，
但是我们看不见绑住狮子的铁链。
神一直在我们身旁，
神一直在我们的身旁，
神的爱、神的保护、看顾从来没离开过的，
神的保护和看顾从来没有离开。
神是用那些铁链锁住狮子手，禁制住个狮子的，
神就是用这些铁链按住这些狮子。
约书亚都是见到这些狮子挡住路，
约书亚也是看到这些狮子在挡住路。
这些亚纳族人就是那些巨人那些狮子的，
这些亚纳族人就是这些狮子。
但是他胜利的事实是在乎哪里？
但他胜利的事实是在哪里呢？
约书亚见到绑住那些狮子的铁链，
约书亚看见绑住这些的铁链。
我们很快就有几个月再回去亚利桑那州啊。
我们还有几个月就回到亚利桑那州。
我们很渴望回去那处跟印第安人相处，跟他们宣教。
我们很渴望这些印第安人跟这些印第安人宣教。
大家记得我提过很多次，有很多狗的。
大家记得我提了很多次，有很多狗。
通处都是狗。
周围都是狗，
我们想去很多都有铁栏围住的，
很多都有铁栏围住的。
我们想入屋去拍门，
我们有时候要进房一个屋子去拍门，
周街都是狗，每一家庭都是有狗，
每一个家都有狗，
好恶、好狼、好大声吠的那些狗，
很凶很凶的狗。
但大家知不知道呢？
但大家知不知道
有些是有铁链锁住的，
有一些是有铁链锁住。
当我们看到有绑实的狗的呢，那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去拍门。
当我们看见有锁链绑住的家呢，我们就坚定信心去拍门。
绑住嗰啲狗咧，我哋行去隔而家隔第二家啦。
如果我们看见那一家的狗没有绑住的，我们就去旁边的一家。
我哋基督徒嘅生命啊，成功系在乎乜嘢？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成功在哪？
系在乎你嘅眼见到乜嘢？
在乎我们的眼睛看见什么吗？
凭住我哋面上咧，只眼见到嘅系乜嘢咧？
看见我们脸上面的一只眼，
狮子挡住路，
有狮子挡住路，
好凶好狼嘅狗挡住，
很凶的狗挡住。
第二，我哋用坚定信心嘅眼，我哋见到乜嘢？
但如果我们有坚定的信心的眼睛，就怎么呢？
我哋见到佢哋只只都系有铁链锁住，神嘅手拉住嘅。
我们看到他们每一只都是由神的手拉住的。
还有一个一节好。
还有一节很重要，
就是第四十三节，第十章四十三节。
在四十三节，第十章四十三节。
这个好紧要，同我大家一起来读。
我们一同来念。
我会好快嘅，尽快嘅讲完第四十三节。
我会很快的讲完。
大家一起。于是约书亚和与他在起的众以色列人回到吉甲营中，点解翻去吉甲营啊？
为什么他们回到吉甲营呢？
呢个系向南进攻完啦。
这已经是向南进攻完了。
但系在向北进攻之前，
但在向北进攻之前，
以色列去征战啊，将嗰啲妻儿子女啊留喺吉甲嗰处安营嘅。
以色列就把他们的儿女都留在吉甲。
吉甲就系以色列从死亡越过到生命的地方。
吉甲就是以色列从死亡越到生命的一个地方。
记得就是吉甲那处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的。
记不记得就是他们在吉甲的地方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
所以吉甲是他的 reference point， 吉甲是他们的标准的定点。
这个是他们一个标准的定点。
是他们受神那俾佢哋个祝福嘅起点，
是他们享受神给他们祝福的一个起点，
又系一个纪念嘅一个地方，
也是一个纪念的地方。
佢哋过咗河之后，将石堆起嚟成一个纪念塔。
他们过了河之后，用石头把他们堆起来，成为一个纪念塔。
佢哋喺吉甲纪念神嘅信实可靠大能。
他们在吉甲去纪念神的大能，
所以吉甲是一个属灵的标准定点。
所以吉甲是一个属灵的标准定点。
逾越节这个晚餐在吉甲那处重新开始，每一年在那里吃。
逾越节就在那个地方，每一年都在那边吃。
以色列的男丁就在吉甲那处受割礼。
以色列的男丁就在那边受割礼。
吉甲的意思就是他们的羞辱现在卷起来，好像一个旧地毡一样，现在丢走了。
吉甲就是这个旧的地毯。
他们在吉甲那处从过去死亡的人生进入到生命了。
他们就从过去死亡的人生到现在的生命。
也都是他们征战之间的安息的地方。
也是他们征战之间的一个安息的地方。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啊，这妻儿子女见到这些军士回来的时候那个情景。
我们看见这些妻儿子女回到军事的时候的情景。
开不开心见到大家跑去那处跳上父亲的手那处。
他们就父亲回来了，然后儿女去抱着他们的那种情景。
可以想象到他们行那个纪念塔的时候的这个心情。
也可以想象他们走这个纪念塔的心情。
他们的心灵的更新。
他们心灵的更新。
在那处预备前面的征战。
在前面预备他们的征战，
所以吉甲在人的神的子民当中是一个 sanctuary， 是一个保护的地方，是一个安息的地方，是一个更新的地方。
所以吉甲在他们的心里面是一个安息的，是一个保护的地方，
是一个安全与主相会相聚的地方，
是一个与主相会安全的地方。
我们找一个安息的地方，有没有我们的吉甲去呢？
我们可不可以找到一个安息的地方是我们的吉甲呢？
我们安静重新更新的生命更新的地方，有没有我们这个吉甲？
我们安静的重新的更新的地方，我们有没有 这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今时今刻今地就是我们的吉甲。
今时今地就是我们的吉甲。
那边是吃饭的地方，
那边是吃饭的地方，
这边是我们叫做 sanctuary，
这我们所说的圣所。
sanctuary 圣所就是我们安息与神相会纪念神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圣所，是我们去纪念 神的地方。
主日我们个个都回来这处，
主日我们每一个人都回来这里，
在神的面前安静，
在神的面前安静，
这处就是神打开你的眼的地方，
这就是神打开我们眼睛的地方。
因为我们看到在前面挡住我们的路的狮子，只只都是有锁链锁住的，
给我们看到前面挡住我们的狮子，每一只每一只都是 有锁链的。
七年这么长的进攻迦南地，
七年这么长的进攻，
这个以色列和约书亚经常回到基甲，
以色列和约书亚经常回到基甲，
在他们找到征战之前的安息预备，
是他们找到征战之前的安息和预备的地方，
更新纪念
他们更新纪念的地方，
从神那里得着保证，
在神那边得到保证，
鼓励预备，
鼓励
那个约柜啊，在吉甲那里的、
这个、
只是用过一次的，只是约书亚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带过出去的，
只是到耶利哥城的时候带过出去一次，
约柜停留在吉甲，
月桂停留在基甲，
神与他们同在的地方，
神与他们同在的地方。
弟兄姐妹们，这个圣所，这个 sanctuary 就是我们的吉甲，
弟兄姐妹们，这个圣所就是我们遇见神的地方。
所以我们回来聚会不是为了什么任何其他的原因，
所以我们回来聚会并不是为了什么任何的原因，
就是来了要与神相会，
就是为了要与神相会。
人生每一天几多征战，我们要翻翻去、啊、
人生的每一天有很多的征战，
我们在哪处找到心灵的更新与神相会的地方，
我们在哪里找到与神更新的地方，
唯有在这一处我们的吉甲，
只有在这里就是我们的基甲。
所以我们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帮助，
所以我们鼓励彼此的帮助，
将这个地方维持持久，维持到底，
把这个地方维持到底，
是我们的吉甲，
是我们的基甲，
战场在外面，
战场在外面，
敌人不是坐在我们隔离那个，
敌人不是我们旁边的人，
让战场在我们人生外面要面对的，
让战场成为一个我们人生要面对的，
但我们相聚一起的时候，
但是我们相聚一起的时候，
就好像以色列民征战完了回到去与神相会安息的地方，
就好像以色列人相会回来的地方，
我们建立一个吉甲，
我们去建立一个基甲，
破坏战场，
这个破坏战场的地方，
我们一起有一个好的回应的诗歌。